好，我们继续来分享破除咒诅迎来祝福。我们讲到了第七点，咒诅的表现，生活方面的咒诅，生活方面的咒诅。申命记二十八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
蓝牙断开，
讲到了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他的肉。这在描写什么呢？等等，这些经文它是在描写特别在生活方面的咒诅，包括婚姻方面的咒诅。然后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这是在讲你的劳动果实你自己不能享受，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也是如此，你劳碌的果实被别人得着了。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讲的是你虽然能生儿养女，但是最后还是被掳走了，这也是一种咒诅。很多人都在经历这样的咒诅，他劳苦工作却得不到劳苦工作的工价，只能得到其中的一点点。也就是说，你获得的劳动果实和你付出的不成正比，这也是一种咒诅。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看到很多人很辛劳，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代价，但是他所得到的工价是很少的，与他所付出的是不成正比的。诗篇二十八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圣经中只要一出现这种虫子，像蝗虫啊、男子骂的虫子，这都是约珥书所指的撒旦的军队，这是指魔鬼的军队，这是有属灵预表的。这里面讲到了，我们虽然撒种了，但是却不能收割，为什么呢？因为祝福被魔鬼的军队偷吃了，这就是咒诅。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这也仿佛在讲有些人栽种的很多，但收获的却不成比例，这也是一种咒诅。就好像有些人投资很多，得到的回报却很少，有的人在儿女身上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儿女结果反目成仇，有些人在爱人身上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人家却不领情，这些也属于一种类型的咒诅。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被魔鬼的军队偷吃了，也就是圣经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所讲的。我们来看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什么军队呢？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这是魔鬼的军队。他们是干什么呢？你看蝗虫吃过了，男子来吃，蝗虫吃叶子，男子吃嫩茎，然后蚂蚱继续来吃，茧虫连根都吃了，所以等于是彻底的摧毁那些年我所吃，那些年这些蝗虫、蚂蚱、男虫、茧虫的军队所吃的。神说我要补还你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的生活中面临着这样的偷窃毁坏，那么好消息是神说那些年仇敌的军队所偷吃的我要补还你们。大家说神要补还，
神要补还，
哈利路亚。相不相信这个话是对你说的？
相信，
相信的人就能得着。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说的，不是单对某人说的。很多人问说那这话怎么是对我说的呢？如果你不想领受，那就不是对你说的，你就领受不了。如同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不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所讲的，领受的原则，你们若肯领受， 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主今天也是在向我们说，如果你肯领受，你就能领受了。言外之意，有很多人他不肯领受，很多的神的应许是给我们的，但你不肯领受，你就得不着了。哎，你需要来领受，这是领受的原则。当我们领受的时候，就要来宣告。怎么来领受呢？我们要宣告这个话语。我经常宣告这个经文，我奉耶稣名宣告，大家一起说。
我奉耶稣名宣告。
那些年间蝗虫蚂蚱、蚊虫茧虫。
那些年间蝗虫蚂蚱、蚊虫茧虫。
魔鬼的军队。
魔鬼的军队。
所吞吃我的。
所吞吃我的。
一切物质上。
一切物质上。
属灵上的祝福。
属灵上的祝福。
主要赏还我。
主要赏还我。
加倍的偿还我。
加倍的偿还我。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像这样的话语我经常宣告，我相信这也是对我讲的，因为我的人生也经历这些偷窃，我相信你也在经历。所以你需要宣告，奉耶稣的名宣告，就是在领受了。主说，你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好些人他不肯领受，神也不强迫你，那你就得不着。约翰福音三章十一节，找到没有？大声朗诵。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你看到没有？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说的是我知道的，我见证的是我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的见证。哎，我们要来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为主做见证的。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宣告，比如说我们可以更具体的去宣告，那些年年蝗虫蚂蚱、蚊虫茧虫所吞吃我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婚姻关系的祝福、侍奉上的祝福、身体健康的祝福、情感方面的祝福、事业上的祝福等等，我奉耶稣名宣告，神要加倍的偿还我。阿们。然后这样的话语你都可以灵活的来运用，来宣告，持续的宣告。好，我们讲咒诅的第八个表现：自杀、早逝、中年丧命。生命方面的咒诅，自杀、早逝、中年丧命，生命方面的咒诅。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三节，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必死在中年。这就是中年丧命的咒诅，是神给以利家族的一个咒诅。眼目干瘪，心中忧伤，这就好像在讲现在的抑郁症一样。精神方面的疾病也是一种咒诅，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咒诅导致他中年丧命，也叫中年丧命的咒诅。《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林黛玉这个角色，很多姐妹喜欢这个人物，但是你知道这个人物他是有典型的咒诅。什么咒诅呢？他的性格容易自怜、自爱、多愁善感。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凄美的忧郁，但其实这是撒旦的谎言。哪怕你的忧愁再凄美，也是忧愁。 仍然是魔鬼用来攻击你的武器，而且忧伤是致命的伤害。阿们。哎，不要被撒旦的谎言欺骗，这些人的性格是被咒诅的。箴言书十七章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忧伤的灵会让骨头都枯干。林黛玉的性格就是一种忧伤的，是一种被咒诅的性格，所以你看到她还不到中年就丧命了，她有中年丧命的咒诅。此类人很难活得长，因为他们有咒诅，属于中年丧命的咒诅，生命方面的咒诅。箴言书十八章十四节，人有疾病谁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哎，你看到心灵忧伤会让人无法承受，最终这个人会倒闭。在这种忧愁的攻击下，忧愁是撒旦的一个杀手锏，能够让人中年丧命。魔鬼也在使用现代很多的流行歌曲来释放这种忧愁，很多伤感情歌特别很多人爱听，越听越唱就会让人感到自怜，感到忧伤，最后就是想要自杀。其实这背后就是有邪灵的，邪灵它是和咒诅绑定在一起的，所以邪灵借着这样的一些歌曲来进入人的里面，压制他的魂，使他的魂忧伤，并且沉醉在这个忧伤里面，就像毒药一样，最后使他中年丧命，甚至选择自杀。林黛玉的性格就是这样一种咒诅的表现，忧伤多愁善感。有的小孩子醒过来就哭，这也是不正常的，属于一种家族性的咒诅。有的人醒过来喜欢发脾气，这也是非正常的。有的姐妹醒过来容易忧伤，经常出现这种忧伤就是一种咒诅，它也许从家族来，是非正常的。正常人醒过来不应该是忧伤的，小孩子醒过来也不应该是哭的，只要反常的事物背后都是有邪灵的。阿们。需要破除，有的是家族性的邪灵带给他的。我记得以前我喜欢也是容易有一种感受，就是醒过来容易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好像有的时候睡觉久了醒过来就觉得好像我活在这个时代是我几十年前好像经历过的，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不对劲，后来我发现我妈妈也是那样，我具体的我家族的谁是那样我不知道，我就开始破除咒诅，然后破除咒诅以后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那种感觉不好的，让你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好像是说不上来的一种感觉，好像多愁善感的一种感觉，但那个性格是从家族来的，所以在我破除咒诅以后再也没有，从来没有这种感受，再也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知道有一类的情感或者性格或者是情绪不是你里面的，是从你家族带过来的，你需要打破它，因为那是有邪灵在背后的，让你有一种轻生的念头，让你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感受，但是这是非正常的。所以我说非正常的都是从它背后都有魔鬼的影子，你需要来打破它。我记得在我破除咒诅，自己为自己破除咒诅，就再也没有这种情感了，没有这种感受。有一阶段经常有那种感受，只要睡觉起来晚了都会有这种感受，所以破除咒诅以后就没有这种感受了。包括魔鬼也喜欢使用小说，像一些琼瑶小说、伤感爱情的小说来释放这种多愁善感，其实它是一种悲情下品。当你去看去听的时候，就会给自己留下了破口，使撒旦有机会来攻击你，这属于自己犯罪带来的咒诅。其次就是家族性的咒诅， 所以我们要识破这种撒旦的谎言，不要进入这种忧伤忧郁的情节里面，那不是什么好事情，也不是什么美。从魔鬼来的哪有美呢？那是一种从魔鬼来的诱饵，非常有杀伤力。我们要识破撒旦的诡计，不要进入那种忧伤的情节里面，否则你就容易陷在咒诅里面。自己犯的罪就需要自己悔改，家族性的罪呢就需要破除家族性的咒诅。神告诉我们的是，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到七节，四到七节。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这是神要求我们做的。找到没有？
嗯。
大声朗诵预备起。
没有，道路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神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看见没有，神不断的强调喜乐，没有强调忧伤。所以神的儿女要喜乐，你就应该喜乐。所以如果你选择忧郁，就是在犯罪，需要来悔改，求主赐给你喜乐的性格。阿们。常常喜乐的品格，一无挂虑，平安的心思意念，这都是我们需要保守的。神的心意已经显明，让我们喜乐，不要忧伤，除非我们为罪忧伤，仅此而已，其他的情况我们不能忧伤。所以在此方面，我们很多的家人需要悔改，特别是因为你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导致你忧伤，导致你情绪多变、多愁善感，就需要悔改。那不是你的品格，需要放下这撒旦的饵，磨成基督的品格。阿们。愿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能够分辨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需要来破除这种生命的咒诅。如果你家族中出现了有中年丧命的人，出现了有自杀事件频发的这种情况，这就是生命方面的咒诅，就需要来破除。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中年丧命，而是诗篇118篇17节。我们需要常常宣告的经文，诗篇118篇17节。你必要活着传扬耶和华的作为，知道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你面临死亡的危机的时候，你就要宣告，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神的作为。哈利路亚。神要我们活满我们在地上的寿数。这样的经文有很多，比如说历代志上29章28节说，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大家说，日子满足而死。
日子满足而死。
创世纪35章29节也说，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也是在讲同样的一种死法，是基督徒的正常死法，应该是日子满足而死。这里面没有说到他们有病啊，并非病死的。历代志上29章28节也讲到，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日子满足而死，是神给基督徒的正常死法。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是中年丧命， 应该是活满地上的寿数，日子满足而死。有的人会说了，那人总是要生老病死的，不生病怎么会死？这是一种撒旦的谎言。基督徒会死没错，但不应该是病死。圣经没有说你非得病才能死，日子满足而死，正常的死亡，如同瓜熟蒂落，到时间了，西瓜成熟了，瓜果成熟了，自己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些人，他们都是日子满足，正常死亡，并非疾病。虽然没有写他因为病而死，而是日子满足而死。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也当如此，成长的日子满足了，成熟了，生命之路走到头了，自然就死了，就是去见神了，并非死于疾病。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并非死于疾病，而是时候到了就死了。比如说甘坚信，是我最喜欢的圣经教师，神给他的启示非常多，他是一位伟大的圣经教师。他在90多岁的时候，临死前的那一天，和妻子一起吃了早饭，然后他平静地说，主耶稣要来接我了。说完向妻子挥了挥手，笑一笑就闭上眼睛走了，坐在椅子上离开的。在这有50-60年的光景，他都没有生过一次病，连感冒都没有。所以他90多岁是怎么死的？时候到了，他说我耶稣来接我了，吃完早饭跟妻子拜拜就走了。所以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的死法，并没有任何的疾病，就这样就离开了。一位伟大的仆人，是我最喜欢的甘坚信。所以你看到他的死亡是瓜熟蒂落，回到了父神的怀抱。他没有任何疾病，就是如此离开，好像时候到了，他也知道他的时候到了。这样的见证很多，在教会历史上屡见不鲜，这是基督徒的正常死亡方式，就是活满在地上的寿数，瓜熟蒂落，这是一种祝福。哈利路亚，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像摩西，像加勒，像约书亚，像教会历史上所记载的伟人一样，那样子的一种离世归主的方式是我们所追求的，不是非要病死，那是撒旦的谎言。如果你接受了这个谎言，那么你到年老的时候一定会生病，因为 你接受了这个谎言，信什么就来什么，错误的相信带来错误的反应，你相信老年了你就会生病，那么生病疾病就一定来。有的人总是恐惧老年痴呆，他老年就容易痴呆，你所惧怕的必迎面而来，约伯记所记载的，你越怕他就来。你为什么要怕这个呢？你为什么不宣告神的话语？神能宣保守你老年的日子，眼不聋耳不花，眼不花耳不聋，应该去宣告这样的话语，去相信这样的应许，而不是期待老年痴呆，期待老年走不动在床上躺着别人凑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期待，这是撒旦的谎言。如果你有这样的期待，就会激发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是错误的信心，错误的信心也会带来结果，那你真的就老年了就得别人伺候你，你就是饮食干什么你都不能够自理了，那是一种悲惨的生活。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抵挡这样的思想，这是从魔鬼来的。我们要荣耀的离世，如同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哈利路亚。愿年老的时候我们要越属灵，中年丧命是一种咒诅，我们需要打破这样的咒诅。这里面说得很清楚了，这是给以利家的咒诅，因为他得罪神，他爱自己的儿子胜过爱神，并且没有尽职的去侍奉神，成为以色列的绊脚石，所以神释放咒诅临到以利的后裔，临到他的家族。但现在你发现也有很多这样的中年丧命的咒诅，为什么呢？因为咒诅的源头就是犯罪，如果我们在一些事情上犯罪得罪神，这个罪就会追随你的后裔，带来咒诅，带来中年丧命的咒诅，这些都属于生命方面的咒诅，我们需要来破除这样的咒诅。有的是自己加给自己的咒诅，很多基督徒也常常是自己咒诅自己，遇到头疼脑热了就说完了， 病了，死了。主啊，这个疾病太难受了。甚至一些老年人自己救助自己，赶紧主啊，把我接走吧。你要小心你在说什么。如果你自己咒诅自己的话，魔鬼一定会来攻击你的，因为魔鬼本身就是不请自来的。因为我们的口就是一个敞开的门户，对你旁边人说，你的口是一个敞开的门户。如果你说消极的话，咒诅的话，
负面的话，
就是在邀请魔鬼。如果你说圣经上的话，
充满信心的话，
就是在邀请圣灵。阿门。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说跟死有关的话，没事就说热死了、冷死了、冻死了、病死了、气死了，说话总爱把死挂嘴边，这就是在招惹死亡的灵。那么魔鬼一定会攻击你，让你患致命的疾病，因为你在邀请死亡的灵。基督徒的嘴是更加是有权柄的，大家千万不要说这种话语。阿门。如果以前说了怎么办？向神悔改。以前说了多少负面话，现在就是说多少祝福话。祝福自己，拼命的祝福自己，因为你以前说了很多负面的话语，现在就要用祝福的话语取代负面的话语。阿门。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要宣告那个诗篇，我们必要活着，活满我在地上的岁数，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这是我们经常宣告的一个经文，好让我们在地上活的日子长久。我再次强调，神的祝福包含各个方面，也包括生命的祝福。神愿意祝福我们活满我们在地上的寿数。那为啥中年丧命了？跟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关系。有的人是自己咒诅自己的，自己咒诅自己也是有效的。利百加自己咒诅自己，所以他就死了，难产死了。他说我们有这样的儿媳妇，干脆还不如死了。后来果然他们就利百加就死了。不要去咒诅自己，是有果效的。你要祝福自己，对旁边人说，你要祝福你自己。
你要祝福你自己。
特别你以前说了很多咒诅自己的话，就要撤销，还要用祝福话取代，说更多的祝福话来取代以前咒诅自己的话。大家给我做一个祷告，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亲身担当了我的罪，
亲身担当了我的罪，
与咒诅，
与咒诅，
求你赦免我一切，
求你赦免我一切
自己咒诅自己的话，
自己咒诅自己的话，
以致给魔鬼留了地步，
以致给魔鬼留了地步，
求主来赦免，
求主来赦免。
我奉主耶稣的名，
我奉主耶稣的名，
撤销废除，
撤销废除
一切我自己咒诅自己的话语，
一切我自己咒诅自己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无效，
奉耶稣的名无效，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我释放我自己，
我释放我自己，
脱离这些话语带给我的咒诅，
脱离这话语带给我的咒诅。
因为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因为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就救我脱离这一切的咒诅，
就救我脱离这一切的咒诅。
所以我也奉耶稣的名，
所以我也奉耶稣的名，
撤销废除，
撤销废除
我生命中，
我生命中，
家族中，
家族中
一切自杀，
一切自杀，
中年丧命的咒诅，
中年丧命的咒诅，
生命方面的咒诅，
生命方面的咒诅，
奉主耶稣的名撤销，
奉主耶稣的名撤销，
废除，
废除，
现在离开我，
现在离开我
和我的后裔，
和我的后裔，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像这样的祷告是要重复的来宣告，因为你以前说了很多消极话，你要重复用祝福话来代替消极话。阿门。好，我们现在讲下一个主题，寻找咒诅的源头。我们已经讲完了咒诅的表现，有八个表现，当然你可以总结更多。现在我们来寻找咒诅的源头，因为我们想要处理咒诅的话，也需要找到咒诅的源头。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咒诅的八个表现，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来破除咒诅的祷告啊，一面一面的破除，各个击破，也不需要说一下子把它破除完，你没有那么大的精力，那么你可以来分段式的，我今天破除这个， 明年破出那一个，重复的，各个击破。总之，祷告需要真实的附上你的信心，附上你的心灵，真实的你知道你祷告的果效在哪里。不是光是啊说了，你心里面要来感受它。就好像溯本求源，找到源头才能治理好整个水源。我们治理水必须要从源头开始治理，否则你在下游再清理再清洁，源头那是污秽的，水源仍然污秽。所以我们需要来溯本求源，找到源头来清理水源。同样的道理，我们破除咒诅也要找到它的源头。箴言书26章第2节，箴言书26章第2节，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过的咒诅也必不临到。燕子翻飞呢，就是燕子喜欢在春天飞往，春天开始春天飞回来，秋天的时候它就往南方迁徙，周而复始，年复一年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燕子翻飞的规律。那么麻雀往来，燕子翻飞是在讲一种迁徙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在告诉我们咒诅也是如此，它是有规律的。而咒诅的规律，我们就需要寻找咒诅的源头。你必须找到咒诅的规律，找到咒诅的源头。因为圣经说无故的咒诅必不临到你，大家说无故的咒诅，必不临到，
必不临到。
言外之意，咒诅临到一定有原因。阿们。所以你需要找到原因，找到源头，因为神不会让无故的咒诅领导。你需要找到咒诅的原因，找到咒诅的规律。那么我们现在讲到咒诅的第一个源头，就是拜偶像行邪术。拜偶像行邪术，出埃及记20章2到5节，出埃及记20章2到5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看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世代。你看到这里面特别讲到了拜偶像行邪术所带来的咒诅。神说我是祭邪的神，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世代。汉语翻译的还不是很准确，在这里面英文是说的 For I the Lord the God I'm a jealous God visiting the iniquity of the fathers upon the children and to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所以在英王钦定版里面，我一般是读英王钦定版，但不是汉语的，汉语的英王钦定版翻译的也不对，这个英语的英王钦定版还是准确的。他说的是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他没有说恨我的。汉语为什么翻恨我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因为我祭邪，所以我会追讨你的罪债，从你的父亲自父及子，从你的父辈，不是从父亲，从你的父辈一直追讨到四代。也在讲咒诅会带来四代的影响力，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你犯罪，是你的四代祖先犯罪，也会带来咒诅的影响。经文就在这里了， 因为神是忌邪的神，特别拜偶像的咒诅，神要追讨四代拜偶像的咒诅，因为神说我是忌邪的神。什么叫忌邪？就是神最忌讳的，就是邪僻的事，拜偶像的事，教鬼行邪术的事，是神所最忌讳的。大家说神最忌讳的，
神最忌讳的。
所以这里面是咒诅最大一个源头，拜偶像行邪术会带来四代的咒诅。耶利米哀歌五章七节，耶利米哀歌五章七节，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看见没有，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已经死了。然而大家一起说，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
我们担当他们自己担当的罪孽。
哎，有没有影响呢？有的。列祖犯罪，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圣经所记的列祖早都不在了，你的爷爷奶奶，你的曾祖父曾祖母曾曾祖父曾曾祖母早都不在了，然而你却担当他的咒诅，担当他的罪孽，罪孽会带来咒诅。所以特别是拜偶像的罪，所以我们需要来破除咒诅，也要代表他们来认罪悔改，使这个咒诅不能够再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后裔。哈利路亚。在这两处经文里也特别强调父辈祖先的罪，我们特别要强调父辈祖先的罪，我们特别代表我们的父辈来认罪。特别这里说，神说我是忌邪的神，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从他的父辈到他的子孙后代，直到三四代，这是正确的翻译。从他的父辈，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去写母辈，但是当然我们也要代表我们的家族的话，你是父亲母系，它是两条支线。然后以后我们会讲到，就是说有差不多32位祖先，四代祖先的话是32位，包括你母系嘛，你都得代表他们来认罪。代表他们认罪的目的不是怎么样，他们死就已经下地狱了，就下地狱了，上天堂就上天了，为他们认罪是让这个咒诅不再追随你，仅此而已，并不是为了他们灵魂得救祷告。阿们。因为下地狱的人永远都无法上天堂了，审判就定了，谁祷告都没有用，也不能为死人祷告。但我们这种祷告呢，是一种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我们之后会讲到，就是让咒诅转离，不再追随我。这里我想提醒家人们，在这两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了父辈祖先的罪，是我们忽视的，我们需要来特别认罪，处理父亲的罪，处理父辈祖先的罪。特别在马拉基书，我们看马拉基书最后一节经文，马拉基书看到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经文很奇妙，他在讲主回来之前，就是神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这在讲末世啊，耶稣再来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日子势必发生什么事情？主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就是以利亚的灵要来到地上干什么呢？要预备君王的道路，迎接再来的耶稣基督。怎么个预备方法？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主在提醒我们，幕后魔鬼的主要工作就是使父母疏离儿女，使家庭关系破裂。马拉基已经发出这样的预言，说除非神来干涉，否则这破坏家庭的生活，破坏家庭的这种咒诅，是家庭四分五裂的咒诅，是父子关系破裂的这种咒诅，亲子关系破裂的这种咒诅，会遍布全球，带来灾难。你看到你是不是这样？现在离婚率很高的，魔鬼在疯狂的攻击家庭，很多的基督徒也在离婚， 中国的离婚率都是全世界前三名，虽然中国不是发达国家，哎，离婚率不断的升高，看到魔鬼在不断的攻击父亲，攻击特别做父亲的，使他们有外遇，使他们出轨。你看很多的基督徒，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姐妹有有的时候我们辅导他们发现很多都是基本上都是丈夫出轨的。魔鬼为什么那么盯着这个做父亲的让他出现这种事情？因为通过这两个经文你可以看到，神说我要追讨他们父辈的罪，自父及子直到四代。然后下面说我们的列祖，也特别讲到列祖，当然也可以说包括父辈，也可以包括他的母亲那一系列。但是这里面我总觉得他也在强调父亲的心。你看这里面说强调父亲的罪，他说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没有说母亲的心，看见没有？为什么？你会看到魔鬼现在的工作真的是在攻击父亲多。一个家庭只要父亲垮了，这个家庭基本上就垮了。现在多少单亲家庭没有父亲，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他们的性格都不完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是很有问题，他缺少父爱，他的性格在某个层次上是缺失的，他没有父亲的遮盖。我不能讲太多，讲多了我们这个就变成一个主题了，因为关于这个是有很深的属灵奥秘。包括圣经中讲到妻子，女人在没有出嫁以前是在父亲的权柄下，但女人一旦出嫁以后是在丈夫的权柄下，不在父亲的权柄下。自己看圣经就是这样写的，对吧？我用白话给你解释出来是这个意思。所以看到丈夫父亲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魔鬼在攻击这个角色。所以为什么神让我们要嫁给主内的？因为你一旦出嫁，你就不在你父亲的权下了，你会在你丈夫的权下。如果你丈夫是一个邪恶的人，你就会是在魔鬼的权下，那么会影响你属灵的生命。你不要说我很伟大，我很强壮，我让他信耶稣，我看到很多姐妹是反而被他拖垮了。所以照着圣经的原则，我们要在主内里面嫁给主内的，找到主内的姐妹。所以尽量是以这个原则，这是为了保护我们未来的事情。未来的事情你不了解，因为魔鬼他的诡计是要抓住父亲，抓住丈夫，让他们犯罪。一旦他们犯罪了，家庭就破裂。你看神说我要来咒诅遍地，如果以利亚不来的话，以利亚可不是圣经中所写的那一个以利亚了，而是以利亚的灵要来到地上，就是预备的，像施洗约翰的灵也是以利亚的灵，就是来帮助很多的家庭来复原。我们需要传讲这样的真理，让父亲尽他们的本分，让丈夫尽他们本分，让他们识破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诡计在末世要释放这种离间，让婚姻破裂，让家庭破裂，让父亲让丈夫在外面有出轨的现象，好让家庭整个破裂。所以你看到很多的亲子关系破裂是因为丈夫出轨了，是因为做父亲的不尽父亲的责任。为什么如此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给男人权柄，所以男人必须要有权柄，但这个权柄一旦他不向着神来发展，他就会被魔鬼更大的使用。所以弟兄是非常需要努力的，因为你承担着责任托付权柄。所以在圣经中你可以看到神追讨罪债，特别追讨父辈的罪债。当然母系你不能说就不管了，也要处理，但大片酬需要处理父亲父辈的罪。你看到很多人说你就像你父亲，圣经中说谁就是说他是谁的儿子，他父亲是谁，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包括大卫，他人们大卫杀了巨人哥利亚，人们第一句话问大卫是谁的儿子，是不是？包括扫罗，包括任何的勇士，人们问的第一句话他是谁的儿子，没说是谁是他妈，说谁是他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照圣经的法则，你要承载你父亲的恩膏。我经常为我儿子祷告，就是奉耶稣名释放我的恩膏衣袍在我儿子身上，他要承载我的恩膏外袍。所以圣灵就这样感动祷告，所以我的儿子就像我， 他会承载我的恩膏外跑，因为儿子必须像父亲，这是圣经的法则。那么他是一个邪恶的父亲怎么办呢？所以魔鬼要让父亲变成邪恶，这就是他的诡计。所以你看到现在魔鬼疯狂的攻击家庭，神也看到，神也已经发了预言，末世就是这样。你看到很多的婚姻关系破裂，很多的单亲家庭，很多的缺失父爱的年轻人。同性恋之所以同性恋，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他缺少父爱，容易造成他同性恋。现在这个时代，同性恋已经泛滥成灾。而魔鬼在借着各样的诡计，但我看到他是在特别的攻击父亲，攻击丈夫这个角色，因为他代表父辈，一旦攻击成功，他的后代就是如此。所以马拉基已经确切地指出了现代文化最急迫的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种咒诅所带来的。我们已经讲了亲情亲子关系的咒诅，家庭关系的咒诅，这都是魔鬼借着这样的咒诅释放一种混乱破裂，使婚姻破裂，使家庭瓦解。魔鬼在离间妻子和丈夫的关系，离间父母子女的关系，离间兄弟姐妹的关系，他目标就是破坏家庭的合一。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处理四代祖先，特别是父辈的罪，我们就会不受家族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神也启示我有一些看见，我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不是我的主题，但我要给你分享一下。列王下14:3-4，让我们看到父亲父辈对儿女的影响。王下14:3-4，王下14:3-4，大声朗诵，预备起。
愿王借着先知的话，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大祖大卫，乃下华大父约押是一切的形象，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亚玛谢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亲。大家说他效法是他父亲约阿施是亚玛谢的父亲，所以亚玛谢他做王也行神看为正的事，也算是一个好王。虽然说原因是因为他效法他父亲约阿施一切所行的，阿们，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这是他唯一的缺点，但是总体上来讲他还算是好王。这是他在继承他父亲的。我们再来看列王下15:1-5。王下15:1-5，
以色列
王耶罗伯安，
他登基的时候16，在耶路撒冷做王52，他母亲名叫耶赫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耶路撒冷就看到这件事，向他父亲亚撒谢一切所行。
好，到这里。亚撒利亚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也算好王，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亚玛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亚玛谢，这等于是这个约阿施的孙子，他效法他的爷爷，效法他的父亲，这是他父辈，他在效法他父辈的作为，所以称为好王。只是秋坛也没有废去，所以你看到这个秋坛没废去，因为他父亲那一代就没废去，约阿施那一代也没废去。所以在讲什么？就是说你父辈的缺点和你父辈的优点都会遗传到你身上，你父辈没有突破的也会遗传到你身上。所以我上节课讲了，我们需要打破家族的局限性。我父辈没有突破的，我要突破他。阿们。但我相信旧约的人并没有这样的开启，他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他不知道这样祷告，所以他承载他父辈，他父辈没有突破，他也没有突破，但他父辈的优良传统他也继承了，他仍然效法他的父亲，效法他的爷爷，只是秋坛还是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秋坛那里献祭烧香仍然是犯罪，我告诉你，只是他们父辈就是这样。所以耶华降灾于他，使他长麻风直到死日。 这是父亲的影响，父辈的影响。你看到在圣经中他有记载，关于这样见证很多，我们要一一讲的话，我们一下午就讲不，自己去查考圣经。然后但我还想给你一个见证，就是大卫的见证，这也是圣灵启示我。当我思想大卫的见证的时候，大卫他犯了奸淫，你发现他的孩子也是这样，他的他玛，他的哥哥叫做暗嫩，同父异母的哥哥强暴了他的妹妹他玛，这是不是一个奸淫的罪？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相信是从大卫那里来的，家族性的咒诅。大卫犯这个罪又是从哪里来的？有可能是从他父辈，因为大卫作诗说，我父亲生我的时候是在罪孽里生的。为什么说这话？也许他父亲不知道是怎样生了大卫，也许并非他母亲生。因为我在想，大卫那么小，虽然是他的儿子，让最小的儿子去放羊，天天跟狮子老虎打架，这明显不是亲生的嘛，好像是私生子一样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你也可以去思想，如果是你亲生的，为什么不能善待他？最小的应该最宝贵，怎么别的都去正常的在国家拿军饷，让他的小儿子那么小就去放羊？而且先知来高抹的时候，先知问了几遍，他说我就这些儿子，这大卫好像就不是他生的。大卫也作诗也说，你自己看诗篇，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究竟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犯罪也跟他父辈有关系。我的意思说，父辈的罪不处理，下一代照样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就罪上加罪了，他一个人娶了3000个公主，嫔妃就更大把，那简直就是变态中的变态。所以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从这个大卫那里继承过来的。所以我跟你说，你会继承你父辈的优点和缺点。虽然他有智慧，但是他犯罪更多。所罗门是一个失败的人，我告诉你。不要有的人说，哎呀，我要像所罗门，你像他像什么？所罗门是一个失败的人，我告诉你，不要向他学习。所罗门是一个失败者，你自己看他的见证，这个人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他是从哪里失败的？我相信是从四代祖先的咒诅。你知道，当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如果你不为他破除咒诅，他会继承你四代祖先的这些优良的，也会继承，但邪恶的也会继承。所以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就为他破除咒诅，所以他就非常不一样，他的性格就非常好，我们孩子从来哭不超过5秒钟，很容易哄的，很容易哄的，性格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好，所有人看见都喜欢的。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说破除咒诅，你的孩子就会进入到一个祝福的遮盖下，他会承接的是父辈的这种优良，他会承接我的恩高一袍，但是不好的东西已经被破除了，所以你的孩子就会在一个健康的属灵的氛围里，一个干净的氛围里成长。不然的话，你的孩子一直会在一个阴影的遮盖下笼罩他的一生，他会很奋力的挣扎。但是如果破除咒诅以后就不一样。所以我在思想大卫的子孙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我自己瞎想的，圣灵开启我让我去思想，所以我就思想，我相信这些事情你都没有思想吧，所以也不是我自己思想，圣灵引导我来思想。你看大卫的子孙，你就知道他们的子孙就出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处理父辈的罪，我们需要代表我们的父辈祖先来认罪。你不要不去管他，你需要去处理。这样的见证在圣经中你可以研究，以色列的好王和坏王，为什么好王，为什么坏王？你发现他的父亲是坏王，他基本上也是坏王，他都在承载着父辈的这种传承，不服都不行，这就是属灵的奥秘。所以我们需要打破父辈传承中的邪恶的这些因素，接着破除咒诅的祷告，把这些阴影从我们的生命中，从我们的后裔的生命中驱赶出去。阿们。否则你的后裔会受你的影响，其实也不是受你的影响，也受你父辈的影响，他会做你父辈犯的罪，他仍然会做，他会自发的去做，因为 邪灵会借着咒诅引诱他重复的犯这样的罪。好，我们这一点不想涉及更深。总之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我们破除咒诅是非常需要的，特别是你的父辈祖先如果有各样的罪，大罪你知道的，要代表的认罪，还要破除，要撤销，要宣告在我这一代不会犯这样的罪。阿们。我的后裔也脱离这样的罪，脱离这样的诱惑。另外我已经讲到了圣经中从旧约有很多经文讲到了妻子，讲到了女人，你发现圣经中所有的女人她都是有一个遮盖的啊。在没有出嫁以前父亲是她的遮盖，一旦出嫁以后父亲不再是她的遮盖，丈夫是她的遮盖。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倘若做丈夫的能够破除自己生命中的咒诅，能够处理自己生命中的问题，他势必会给他的妻子带来一个极大的影响力，使他的妻子进入到一个祝福的循环里面。阿们。因为他会，他的妻子会活在他丈夫的遮盖下。倘若这个丈夫是一个被撒旦使用的人，是一个被魔鬼掳掠的人，那么他的妻子就没有这样的保护了。那么他的妻子势必要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说你需要为丈夫，为父辈来祷告。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父亲，将来你一定要嫁给一个好丈夫，哼，不然你真的是一生要受这个影响。总而言之，女人必须要有遮盖，这个你不服都不行。圣经就是这样，圣经中所有的女人都是有遮盖的，必须要有遮盖。同样的，做弟兄的就知道自己的责任是重大的，你要比姐妹们更加的属灵，更加的有担当，否则的话你遮盖不了你的家庭，遮盖不了你的妻子，遮盖不了你的孩子，魔鬼会持续的偷窃你的家庭。这就是圣经所描写的，你可以看到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为父辈，为丈夫祷告，让弟兄们兴起，让父辈的破口被堵住。那有的姐妹说，那我咋办，我又不是个弟兄，我怎么办？你尽你所能的来祷告，你仍然是有功效的，你的祷告都是有功效的。阿们。为你的丈夫祷告，为你的父亲祷告，堵住一切需要堵住的破口，事情就会有转变。总而言之，灵界的法则你现在知道。所以神说，神大而可畏之，未来之前他要差遣以利亚干什么呢？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来弥补这个缺失，来堵住父辈的破口，免得咒诅遍地。你看到没有，咒诅要遍地，所以你看到魔鬼正在试图使这个事情发生，让所有的家庭全地，不管美国、中国、以色列任何的国家，魔鬼都在破坏家庭，在使丈夫是做父亲的缺失他们的角色扮演，使他们被撒旦所使用，以此来攻陷家庭，以至于家庭的咒诅会遍布全球。马拉基已经预言了，我们要宣告以利亚要来，感动以利亚的灵要来感动我们，来扭转这一切。阿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也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信息做弟兄的应该好好听听，你就知道你的肩膀上是有很大的重担，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因为神向来是要找弟兄来算账的，因为弟兄是要担当一切的。所以为什么说圣经中老描总是描写的是父辈，父辈甚至亚当犯罪了，夏娃犯罪了，神找的不是夏娃，是亚当。因为男人担当权柄就得付上代价和责任，这是神的法。所以如果你想你的家庭幸福的话，一定要处理父辈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缺口。这是一个最大的缺口。 好，讲到这里，我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揭开了属灵的奥秘，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父辈得罪了你，我们担当他们的咒诅，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求你继续揭开父亲的角色，丈夫的角色，弟兄的角色，让我们做弟兄的认识自己的责任，认识自己在家族中所扮演的角色，看到我们的权柄。愿神在教会中兴起更多的弟兄，使弟兄有担当，也使弟兄更加的属灵，更加的有属灵的遮盖力。主啊，感谢你将这样的真理启示我们，我们也呼求你赐下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亚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得到以利亚的恩膏来恢复这一切。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主啊，让我们来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让我们也有负担为家庭来祷告，来堵住这家庭的破口。主要也帮助我们来处理父辈祖先的罪，让父辈祖先的罪在我们这一代止息，使我们的后裔都脱离这样的影响。主要感谢赞美你，释放我们进入到神你的次序里面，让我们的家庭进入到你的次序里面，堵住一切家庭的破口，使我们的家庭成为蒙福的家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